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多哥。
好，多哥，我们连续做了两期该不该堕胎的节目之后呢，听众反应还在继续。那有听众呢就跟我说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也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哈。好不好，要听听我们这听众他讲什么。
好。
那期节目呢，说实话带给我蛮多的震撼跟感动。就是说我们在就是人生里面如何的去面对生命这个话题，让我呢想起了一个曾经在我们的心理学课堂上我听到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澳大利亚，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原始部落里面。当时这个原始部落呢面临着非常大的饥荒，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存活下去呢，不能让那些正在怀孕的那些妇女把这些孩子呢能够生出来，有的孩子可能都已经几个月了。这些孩子不能出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会威胁整个部落里面现有一些人的生命，因为粮食的这个匮乏。那么当时部落里的长老呢不得已，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那这个决定就是要牺牲那些在妈妈肚子里的孩子。但同时他们整个部落呢也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用非常庄严圣洁的仪式呢来送别和纪念这些因为部落的生存而必须要被牺牲的孩子们。那从那一年开始呢，每一年这个日子呢他们都会举行很特别的仪式来纪念这些孩子们。而整个部落呢也因为这样的这个仪式呢不单平稳地度过了饥荒，而且呢整个部落也越发的这个兴盛和强大。当时老师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带给我们的这个触动是非常大的。也透过这个故事呢让我们明白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敬畏生命。通常在生活里面呢很少看到就是在这一块就是被真正的重视，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孩子都已经被堕胎掉了还有什么好纪念他的，就是好像过就过去了。其实这个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他并没有真正的过去，这个痛呢还会留在这个就是堕胎的母亲的这个心灵深处。那如果这个被堕胎掉的孩子呢他没有被真正的去从内心接纳的话，没有真正的被纪念的话，将来对于这个堕胎的母亲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就是他的心灵深处始终有一种空洞感，有恐惧感。他会这种症状呢会体现在他未来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如果不知道我这样讲的话，小凤姐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你这个呢就说说出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如果万不得已堕胎，那么堕胎之后呢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处理好妈妈和这个未出生的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它直接影响到将来未来的夫妻关系，甚至可能他们将来再生的孩子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比较想表达这个对吗？
对，是的是的，小凤姐非常好。就是我觉得哎呀真是佩服你的领悟力，还是领悟的非常的准确。
因为
是这样的，
你说的很清晰哈。那么从你本身讲，你像你刚才说的像这种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哈，你同意这些女人堕胎吗？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些大的状况下面大突发的状况里面，那我觉得就是我从内心来讲我是接纳的，但接纳的同时我会带着一种非常尊重，带着一种崇敬的心去看待这些失去的生命，因为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更好的成全那些生存下来的人。
好，这个例子呢是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个部落，还是很久以前发生的哈。听完了以后呢，我相信大家可能觉得哎，他听众讲的对呀，你说没有办法只能保一方的时候，是不是要保这些活着的人，至少他们有粮食吃，他们对这个胎儿呢也做了这种有效的处理哈。多哥你听完了以后你同意认同他的这种做法吗？或者你觉得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想法哈？
首先呢我这个听了这个例子，我觉得首先我对这个例子有一点质疑哈。
哎呦，
因为首先
为什么质疑？
这个部落也太先进了，他可以那就在这个很久以前的部落竟然可以 堕胎，他竟然有这样的、
哦、
这样的水平，
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问题，
这都已经顶了顶，不用在医院就可以搞堕胎了，
这
个有点厉害。
是啊，
所以这个我不是很、
嗯、
不是
认同他
这
件事的真实性，是吗？啊，
第二个呢，就是说，难道把这个孩子生出来，
嗯，
连奶都不够了，都没有办法供应得了吗？
哦，你的概念就是说，妈妈其实可以用母乳来去喂养孩子，根本谈不上跟这些大人们去抢饭吃。
是啊，我就觉得说，孩子无非就是喝点奶而已。
嗯、
当然，我这个也要承认说，孕妇可能这个饭量比较大，
对、
嗯，是吧？
比较需要营养，
可能需要很多营养、啊。
也有妈妈恶心的什么都吃不下。那另外，她也考虑到将来给这个部落造成的一些的困难哈，可能人家还想到孩子两三岁以后可能开始断奶了怎么办，开始吃粮食、
嗯、
等等等等哈。那咱们就这样说哈，假如说这事儿是真的，他这样的一种处理的方法对不对，还是或者你又发现什么问题，多个常常会发现问题哈、
嗯、假如说是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儿的话哈、
嗯、
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应该怎么样决定是舍孩子还是舍这个大人，
嗯，
对吧？
是，
到底是怎么样做这个选择的？
嗯，
那从、这个、
我们说准确点，舍胎儿，
那舍胎儿，
对吧？人家以为生下来了呢。
但是其实、
嗯、他对，当然我们
胎儿和生下来的孩子，
对对，我们的概念是一致的。
其实他在生命上面都是等同
的，嗯嗯、都是人，嗯，
都是一个人的生命、
嗯，
而且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
嗯。
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以什么为根基、
嗯、
要把这个孩子给舍掉，很明显他为了保大人，
对，保多数，
保
或者说、嗯、
我不认为是保多数，因为有的那种成人、
嗯、
特别是那种比较胖的男人，可能他的饭量很大、
哦、
一个人
吃的更多，
一个人说不定顶五个孩子，
那你的意思应该他们
应该被
杀死，
对，应该舍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这么一个成人，
留一个喝奶的孩子、
留一个喝奶的孩子，留几个喝奶的孩子，这样不是更理性吗？或者说
能喝留一帮喝奶的，
或者说有一些可能已经是很老的老人了，
嗯，
对不对？他可能也活不了多久了、
嗯、
为什么不舍几个老人
留
孩子呢？然后留
下这些潜力股的孩子，
对啊。所以说其实如果我们去真正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发现他们做这个决定、
嗯、
他们的见机，他要不然就是见机于孩子还没有出生他还不是人、
嗯、
要不然呢就是见机于他们的生命要比孩子的生命更加的高级，
嗯、
哎，对吧？他可能有这种关系，
嗯，
对吧？他们都互相彼此认识，他有这种感情，对孩子可能还没有这种感情。
嗯，
不管怎样，我在这里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一个成人也好，一个出生了之后的婴儿也好，
嗯，
还是在妈妈肚子里的孩子也好，甚至是一个老人也好，
嗯，
他们全都是一个人的生命。
嗯，
而我认为人的生命都是有永恒无限价值的，
嗯，
所以说如果是在建立这种思维模式的话，他们没有任何的选择权去把这孩子给剁掉。
嗯、
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选择很容易，就是把孩子生出来，
嗯，
把孩子生出来他要凭着信心，
嗯，
万一他生了孩子之后发现有粮食了呢、
嗯、
对不对、
嗯、
也许这么想，如果他孩子他没生出来、
嗯、
把孩子剁掉了，
嗯，
等到这个孩子该预产的时候了，
嗯，
他们突然丰收了，或者说从哪儿有人给他们送来了
粮食，多哥去送粮食给他们了。
对啊，我粮食，你说他们
多哥最不愿意看着胎儿被杀死，
你说他们得多么的痛苦，
是、嗯、
对不对、
嗯？
如果说万一后来有粮食了呢？
嗯，
对吧？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预期。
其实事实证明，他有讲说他们后来很强壮，
很强壮，
强壮起来。他们说源于这个对生命的尊重哈，所以使他们强壮起来了。
是，
但多哥的意思就是，可能他们强壮起来，他们真的有粮食。你说这话的时候就让我想到，
还有就是说、
啊、
其实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如果生了孩子、
嗯、
生孩子的时候如果有几个大人可能突然病死了或者怎么样的话、
嗯、
那这不是粮食的这个口粮又多了吗，
就
对不对，
给孩子留出来了，
就给孩子留出来了吗、
嗯、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可能性我们都不知道，我没有办法预计未来，
嗯，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这么早就做这个决定把孩子都给杀死，
嗯，
而且在做决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宁愿被动的，
嗯，
孩子被饿死或者大人被饿死，
嗯，
人也没有主权去主动的把一个孩子杀死。
你刚才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一个词儿叫天无绝人之路，哈，
嗯，
嗯，或许真的是没有绝掉路，而我们自己呢想的太悲观了，
嗯，
然后我们觉得哎呀没有办法面对眼前的状态，我们杀死了这些胎儿。说到这儿哈，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更加难的问题，
嗯、
想让你
看到你这个笑容，我就感觉、
挺阴险的，
这个情况不妙。
你比如有一种情况哈，还真的有这种情况，妈妈怀孕五六个月了，哇，发现有癌症了， 然后医生说呢，你现在如果要是做化疗的话，你的生命呢还可以延续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啊。
嗯，
或许呢你化疗之后呢你就可以存活了。
嗯，
但是呢这个化疗呢它会对这个胎儿呢造成很严重的一个损害。
嗯，
你觉得这种情况下这妈妈应该去选择保住胎儿而放弃她自己的生命不去化疗，还是应该怎么样哈？
嗯嗯嗯，我首先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挑战哈。那首先我们要认清楚这一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的一个区别。
嗯，
上一个问题呢其实没有真正进入到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还没有真正到
那种没有那么难、嗯、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境地、
嗯、
你还有个选择可以把孩子生出来、
嗯、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你选择给妈妈治疗孩子就有可能会死，
是，
但如果你呢选择保留孩子不治疗的话
妈妈
那妈妈就很有可能会死、
嗯、
在这种情况下、
嗯
我认为妈妈是有她的主权来做这个决定的。
那他凭什么可以去杀死胎儿呢？
我不认为妈妈是主动去杀死胎儿，因为做化疗它是一个副作用、
嗯、
你在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孩子导致死亡。
嗯，
当然你可以说英文叫 negligence， 就是说你啊，你明知道这会造成孩子死亡但是你还是故意的去这样治疗了、
嗯、去选择这样
去选择治疗了，这里面我觉得需要尊重妈妈的主权，因为你怎么做选择其实都会死一个人的，都没有一个非常道德的一个选择。因为是这样、
嗯、
我认为就是人都对自己的生命有一定的主权吧，也不能说绝对的主权、
嗯、
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生命
是、嗯、
但是人在得病的时候人可以有这种意愿，可以去选择要不要去治病。
嗯， 嗯，
所以说在这上面我认为妈妈是有这个权利去选择她要不要去治疗的。
嗯嗯，
那么从爸爸的角度来讲，
嗯，
对吧，作为
男人，
我作为男人来讲、嗯、我在这种情况我是比较倾向于保妈妈。
哇，
当然你刚才说了是这个妈妈还能至少活一两年，万一妈妈没活到这个生孩子的时候，
没有，
他
就说他不做化疗的话可能他就活不到一两年、
嗯、
他要做化疗的话呢有可能他就能活到一两年、
嗯、
那这个孩子只有五六个月哈，我选的这个月份也是挺难的哈因为呢如果把他现在剖产取出来的话呢他存活几率太小太小
了
啊，存活不了。
对， 对、
那如果呢妈妈不做化疗呢妈妈也会死。
嗯，
那妈妈如果马上死的话等于是妈妈跟孩子全死了。
嗯，
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也许妈妈做化疗还是有一定的希望、
嗯、
这个孩子还是有这种存活的几率的。
对，有可能他
不一定就一定
死。真
的死，
对，
对，
是。
那这种情况我们真的没有。
就选择还是尊重妈妈的意愿哈。
对。
那我再给你出个难题了。
嗯，好家伙，
这个没
难度，一个比一个难的。
比方说啊，难产，那医生往往会问这个孩子的爸爸哈，你现在觉得是保妈妈还是保孩子？
嗯，
这孩子生出来可是存活了，
嗯，
已经是一般的生孩子时候都九个月了，这个孩子已经应该可以瓜熟蒂落了。可是他落不下来，
是我希望、
嗯、
我希望我自己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
都别遇到这种情况，
都永远不要遇到这样的情况、哦、
对对，
永远都不需要在人生中做、
嗯、
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是
因为这种决定太痛苦了，
是，即便是很痛苦你还是要做一个选择，
现在到了你必须要做决定的时候，
必须要选择，对，难以的决定、
哎、
嗯，
这太难了，
这生死攸关呀。
是、
嗯、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呢我们需要把它不能一刀切，
嗯，
这种问题呢需要根据情况来决定。
还能有什么情况呀？
首先呢我知道像这种难产的情况很多时候，
嗯，
如果妈妈活不了的话，
嗯，
往往孩子也活不了，
嗯，
这是大多数情况哈。
嗯，
当然如果说再有一些情况就是说孩子可以保住，
对呀、啊、
但是妈妈保不住的这种情况的话，
嗯，
那这时候呢我觉得呢首先还是像我刚才的那个例子哈、
啊、
说的，要让妈妈来做决定，
嗯，
要需要尊重妈妈她自己来选择，她要放弃自己的生命还是保住自己的生命，
嗯，
对吧？这个因为妈妈在自己的生命上有一定的主权。咱们再继续说哈，就是说、
嗯、
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保妈妈，什么情况下要保孩子呢、
嗯、
比如说妈妈
没有什么前面的这些疑虑的情况下哈，
哎，
嗯，
假如说这个某种原因妈妈不能做决定、
嗯、
比如说妈妈
昏迷了，
昏迷不醒的时候，
嗯，
对吧？比如还有一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 应该要保妈妈，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生死很不确定
哦，
对吧，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很有可能如果保孩子的话孩子还是存活不了，
比方说脐带，有一种我记得脐带绕脖子已经绕的把这孩子几乎已经快勒死了，
嗯，
啊，你这个时候是保谁哈，
嗯，
可能说生出来这孩子也未必能活，嗯，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我觉得比较理智的一种办法还是，
嗯，
还是保妈妈，
所以这是从谁的生存的几率更大来去定哈，
是，
嗯，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
是，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妈妈在不清醒的情况下的话需要由丈夫来决定，
对对，
那我觉得丈夫来决定的时候，
这个就是嗯，
我觉得丈夫应该选择去保妈妈，
嗯，
而不是去选择保孩子，对吧，因为妈妈如果是在清醒的情况下的话她应该是有主权可以选择保自己的，
嗯嗯，
而但是她如果在这个时候她已经昏迷不醒的话，作为爸爸作为丈夫的话应该是去选择保妈妈会比较好一些，
比较明智一点哈。
对，
留着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是，而且我老婆也听到我的回答会高兴一些。
好，那还有什么情况下，就说我们需要，比方说做出保孩子？
嗯，就只有一种情况下是
可以保孩子，
我觉得比较理性、理智的去保孩子，
嗯，
就是说，
嗯，
首先呢，就是孩子一定大概率的吧，
嗯，
是可以存活的，
嗯，
我觉得，
嗯。嗯，
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妈妈的意愿保孩子，
嗯，
其他情况我觉得还是保妈妈会更加的理智一些，选择保妈妈还是保孩子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伦理问题，
嗯，
因为其实怎么样选择都是得死一个，
是，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上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怎么样更加理智的，
嗯，
达到一个将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
对吧，这个更多的是一个一个理智的一个分析，
所以跟部落的那个情况
是不一样的，对，它更多
的
是个分析，
嗯，
它不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
嗯嗯，
对，
嗯，另外也是一个这个生命主权的问题哈，
对，
嗯，
就说因为妈妈她有她的自由意志，我们不能剥夺妈妈来选，
我们没有权利剥夺
她
的
自由意志，
权利哈，
对，
嗯。
那么这个听众呢，他还在他的问题中提到了这个母亲堕胎了，然后呢，他产生了很多的心理问题。这个心理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嗯，
那我相信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这个部落的问题了，而是说所有的这个堕胎的母亲妈妈们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心理阴影的问题，很深的
阴影，
一个
有人甚至真的得抑郁症，
是，
嗯，
所以说为了避免为了医治是吧，像这样的母亲，
嗯，
这样的妈妈她是需要在这上面得到医治的，
嗯，
那么她给出的一个答案呢就是说需要用各种的方式去纪念
这些胎儿，
这些死的这些胎儿，
嗯，
然后呢用这种方式呢来可以说是给妈妈做一个医治吧，就是表示对这个死者的一个，
减轻他的这个负罪感，
对，减轻他的负罪感，
嗯，
给他这么一种心理的一种安慰吧，
嗯，他认为这是对这些孩子生命的一个尊重，
一种尊重，
而且这种尊重呢他说带来了很好的效果。
我不是很认同这个尊重的概念
啊，为什么呢，
因为生命都已经没有了，
嗯，
我们怎么能还说是对生命的尊重呢，
已经把人家杀死了，
已经把他杀死了，我把你杀死，把你剁掉，然后我再用一个仪式给你个仪式来表示对你的生命
的尊
重，
嗯，
我认为其实把一个生命杀死还要说用各种方式去表达对他的敬意哈，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不好意思我这么说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本质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件事情，
嗯嗯，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人喜欢欺骗自己，
嗯，
因为当你做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嗯，
你心里的良心就开始说话了，
对，
就开始责备我们了，
嗯，
这位听众他讲到当这个妈妈她去堕胎的时候，
嗯，
她心里会有问题，她心里会被良心谴责，
嗯，
所以这时候她才需要去用各种方式来弥补来医治自己，
嗯，
这里面我就要说到我们心里都是有道德律的，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良知，
嗯，
这个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去思考的话这是普世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良心的谴责，
没错，
而且这个良心的谴责它到底是什么，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标准，
嗯，
它告诉你错了，
是，
如果我们觉得说哎，我做这件事情我错了，
嗯，
不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那什么是错什么是对，这就说明它有一个标准在这儿，
嗯，
而这个标准就是普世的价值观，
嗯，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标准，
嗯，
杀人是不对的，
嗯，
这个就很神奇了， 那么这个标准是从哪儿来的？
与生俱来的。
它确实是与生俱来的，
是、
啊。但是它的这个源头，我认为是来自于创造这个规律的造物
主。创造
主，
嗯，
对，
嗯。
那么接着再说到这个人比较喜欢自己欺骗自己哈，
是。
人为什么要欺骗自己？
嗯，
其实人就是想要合理化自己的私欲。
嗯，
你像在这个堕胎的这个问题上面来讲，他们觉得如果我不堕掉这个孩子、
嗯、
我就没有办法存活，
是
我为了我的存活我需要把孩子堕掉，其实这个呢 是为了牺牲这个孩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嗯，
对吧，怎么样欺骗自己，就是说哎，我来用这种仪式的形式，我来尊重这个生命，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嗯，
但其实这个就是为自己的罪找一个开脱，找一个借口，
嗯，
你用这种方式
把这个罪给合理化了，
对，你是在用、嗯、用这种方式来合理化自己的私欲，
嗯，
可能这种方式
让自己的心里的好受一点，
对，这种方式它可能会、嗯、是可以医治这个心理的这种创伤，
嗯，
但它没有办法解决人自私的本质，
嗯，
而只是掩盖了自己这种自私的本性而已，
嗯，
我们去堕胎，然后用各种方式去
做一个仪式、
去做一个仪式也好，做什么也好，无非是用这种尊重生命作为一个借口来得到一种心理安慰，
嗯，
对吧，其实这个是我们这件事情一个本质，
嗯，你说到这儿我就想，你怎么能证明，你刚才说人都是自私的哈，
嗯，
我们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样的话
这个好问题，
凭什么这样说啊，
这个好问题，来，那我们可以呢做一个心理小实验，
嗯，
哎，我们所有的听众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哈一起来跟我思考一下哈，
屏住呼吸了、
哎、这个实验呢很有意思哈、
嗯、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选择、
嗯、
一个选择题，
你现在开始难为我们了、
哎、要难为你们了两个选择啊，我首先我要事先声明哈，这两个选择可能你听到了会觉得很荒唐，但是呢、
嗯、
你就跟着我先
进，我跟着你先荒唐一回，
你跟我荒唐一回然后荒唐完了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做
要这么荒唐，
要这么思考哈、
嗯、
第一个选择就是说你杀了一个人，
嗯，
但是呢杀完这个人你这个记忆就没有了、
嗯、
你完全不知道你杀了人，也没有人去追究你的责任，
嗯，
第二个选择是你没有杀人，但是你永远心里都有杀了人的罪疚感、
嗯、
你永远都觉得你杀了这个人，但是其实
你
没有杀，
你以为你杀了，
你以为你杀了他，
嗯，
那么这两个选择你会选哪一个？
这真的怎么讲挺难的哈，如果从个人的利益角度讲我当然选第一个了，
嗯
嗯，
就是你不会把他杀掉，
因为我心里会舒服点呀，
心里
我总比我一辈子背着那个罪疚感
是
要好得多呀，
是，我相信其实大部分人听到这个问题的话都会进入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思考的状态中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良知和你的理性开始打架了，
对，
对吧，你的自我和你的良知开始打架了，
没错，
就是你自己不想一辈子背着一个这样的心理负担生活、
嗯、没错，
对吧，这是你心里想要得到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又知道你杀人是错的，
嗯，
你的良知却又告诉你说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没错，
但是往往人在这件事情上的选择都会选择什么呢，都会选择把这人杀掉，因为你把他杀掉了你心里面完全不知道这回事儿，
嗯，
就好像说你做了一个梦你在梦里杀了一个人一样，
嗯，
但是其实呢那个梦是真实的，就有点像这种概念，
噩梦啊
对吧，那么我们去思考，如果你是这样选择的，你选择杀了这个人然后并且把这件事情忘掉、
嗯、
你不愿意背负你杀人的这个包袱一辈子，
是，
换言之你宁愿杀死一个人也不愿意自己背负一个心理负担，
嗯，
换句话说你把你的心理负担衡量的高过一个人的生命，
嗯，这挺可怕，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们是自私的嘛、
嗯、
对不对，说明人是自私的，
嗯，证明你的观点，
证明我的观点对不对，
嗯，
这就证明了人是自私的，
听着挺悲哀的哈，可是我们也有不自私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确实有行善的时候，
嗯，这是个好问题，
嗯，
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的话，
嗯，
我们行善的动机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行善的动机其实是自私的动机，
嗯，
比如说我们行善哈，我们知道做好事的时候呢让别人快乐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自己感到快乐，
嗯，
首先这个是我们自己得到好处的，
也就是我想快乐、
哎、
所以
我想快乐所以我去做好事，
嗯，
还有什么呢，就是啊，我去得到一个心理安慰对吧，我可以让别人夸奖自己，
嗯、
哎，我去做好事别人会认可我，我得到一个价值的一个体现，
嗯，
对吧？还可以什么呢？还有的一种说法就是我去可以积德，积德行善，但是这是佛教的一种说法。
嗯，
那我认为这些行善的都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些动机，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它还是一个自私的一个动机，
就经不住推敲哈，
对吧？我认为出于自私的动机的话，它不是绝对的善，至少你没有办法去说它是没有掺杂任何的自我的一些动机在里面的。
嗯嗯，
什么是真正的善？真正的善是你去做一件好事儿，但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要付上自己的代价的，你在这里面得不到任何好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啊，就是说你为了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我宁可让自己一辈子心里不舒服，
对，我都不能把这人杀了，
是，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善。
真正的善是我看重那个生命过于我自己。
对，
那怎么办呢？你说这完全的善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啊？哈，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动机完全纯正起来？
其实如果我们去思考一个纯正动机的这种善行的话，其实它的根基是源于爱。当你去爱人如己的时候，当你对一个人产生爱的时候，你才愿意为他献上生命，对吧？你才愿意，
这真的是这样，
牺牲自己去成就别人。
是，
我记得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哈，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对吧？
这是真的。
如果一个
人
最大的爱心真的就是为别人去舍命，
舍
你在这里面你得到什么好处呢？你命都没有了，
是
没有任何好处的，
再多好处都没有，我也没有机会去享受。
没错，所以说没有爱是胜过这个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人的善需要建基在于爱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善。它只有自私的一个表象。当然我不是说人都喜欢罪恶，因为人都是渴望做好事儿的。所以如果你去马路上，你去随便问一个人，你是不是好人？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说我是好人。你如果现在问我们的所有的听众的话，你是不是好人？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回答说
我
是好人。
好人。
如果你继续问的话，你为什么是好人？大部分人的回答就是说，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做了这件事情，
我没杀人，我没放火呀，
我心眼不坏。
是，
我相信人都是有行善的动机的，因为这个是在我们的良知里面的。但是问题的根本是我们都缺乏行善的能力。当我们遇到需要牺牲自己的时候就软弱了。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的爱是有限的。因为人永远都是爱自己过于爱别人。我们如果要胜过这一点的话，我们唯有跟爱的源头接上关系，我们才可以得到那源源
不断
的爱。不断
的得到爱哈，就像插上电源一样。
对。
所以我们才能通电，才能用这个爱来照亮这个世界。好，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